是你，而你现在就在这里带领我。
阿们。
拥抱新的生命。
欢迎来自各地的我们所亲爱的这些牧者、同工、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非常的高兴，你们付了很大的代价来参加这三天的研习会。我们这几个伙伴教会，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在这三天当中来服侍你们。你们比较辛苦一点的就是这几天我的喉咙不大好，你们大概要忍受一下我的奇奇怪怪的声音。那么非常感谢主，因为大家可以回应上帝对布道、对教会的心意跟呼召，实在是非常叫人感动。所以再一次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一次的幸福小组国际研习会。那么我听说马云在经营阿里巴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碰到了一个很大的瓶颈，那么他快要得忧郁症了。因为马云呢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不会来找教会的牧师祷告，他就到山里面去找老和尚，他去请他开示。当马云见到老和尚的时候，老和尚一句话都不说，就从房间里面拿一个热水袋出来，然后就开始倒热水，一直倒，那个热水袋就一直膨胀，膨胀到最后就破了。马云看着老和尚，一脸的疑惑说：“师父，你是要启示我什么？是要告诉我，事业不要冲太快，否则会有危机？或者是你在告诉我，事业做大了，应该要谦卑，不然的话就会出事，是吗？”老和尚很严肃地看着他，摇摇头，就他说：“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是淘宝买的，品质很差。请你告诉隔壁说，祝福你这三天的领受会比马云还要多。”听完了笑话以后，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我想你们今天接到我们大会的袋子，你们有一个公投的联署书，那么我要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么这个公投的联署书如果你觉得可以认同的话，我要建议你来回应来支持这个行动。你把那个联署书把它写好了，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些柜台。那么如果你对这件事你并不是100%认同的话，那么我也尊重你，那么也请你跟我们彼此能够接纳。那么这件事虽然是由幸福盟所推动的一个事工，但是我知道其实它是由台湾的很多的主流的教会，受到我们很大尊敬的这些牧者所共同的决定。对我来说，这相当程度的可以说表达了一个教会的权柄，所以呢我就选择了顺服，我就决定请各位来帮这个忙。那么这件事我觉得如果教会不表明立场的话，这是一个真理，我就不想不到还有什么单位可以来把守这个最后的一道的防线。这件事的影响显然不是现在，它会在很久以后会产生很大的效应。教会是先知性的角色，所以我认为教会应该勇敢地站在这个立足点，来向这个世代表明教会真理的立场。那么我也觉得这件事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因为那是要让教会很认真的、很谦卑的来面对这个时代性的问题，让教会重新来思想 我们过去的做法，我们过去的因应的方式是不是恰当。我觉得对教会来讲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这件事请大家特别的帮忙一下。那么幸福小组的兴起代表教会开始认真的看待布道这件事，这是让人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教会重视传福音的果效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我们在探讨复兴的策略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先来想一想教会复兴的阻碍到底是什么。当教会要大步的往前行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先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绑住了教会的脚，让我们挚爱难行。那么在今天开始的头两堂，我要跟大家来探讨我们教会现今的教会观跟门徒观到底有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号称叫做福音派的教会？我常常说福音派的教会最大的特色就是不传福音，阿们吗？这个就是福音派最大的特色。这个就好像什么，这个就好像你到台中，他写着太阳饼专卖店，但是你进去绝对买不到太阳饼，这个就是专卖店的意思。所以除非我们对现状很满意，否则的话反省跟改变才是教会破茧而出的一个机会。我们要学习一个有效的布道策略，我想这是应该的。但是教会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策略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教会的门徒愿不愿意去传福音，或者更具体的说，教会的门徒愿不愿意把传福音这件事认真的看待。你尊重上帝吗？你在乎上帝吗？如果你在乎的话，那么为什么对他所交代的事情我们用一个不是很认真的态度来看待？所以现在的教会的教会观跟我们的门徒观到底是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或者是文化所形成的结果？这是我们应该来思考的。那么教会观跟门徒的定位都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定位不准确的，你一定会产生教会生态的影响，也会影响到教会的发展。所以这一堂课第一堂，我要跟大家从回头从圣经里面来好好想想上帝对教会的心意跟他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来探讨教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是陌生人，他来敲你家里的门，你打开门的时候你一定会问两句话：你是谁？你想要干什么？这两句话其实就是教会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教会一定要问一句话：教会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如果教会不明白教会的本质是什么，你就不会明白教会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由教会的本质来明白教会存在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我的解释很简单，教会是谁设立的？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神在天上为什么要设立一个教会在地上呢？神在天上做天上的事，神设立教会在地上就是要叫教会代表神。神设立教会在地上代表他，所以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的本质就是他是上帝在地上唯一的代表，他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唯一的代表。所以教会的本质其实就是代表神。他代表神是要干什么？他代表神是要干什么？当然不是问教会 当然是问神呢、啊，是神设立这个教会，当然要由神来决定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这个就好像说，今天如果我在卖矿泉水，那我在高雄设立一个分公司，这个是高雄的分公司，他要卖什么，他花我的钱，他领我的薪水，那他要做什么，当然不是由他自己做决定了，当然是要由我出钱的，我设立这个分公司的人来做决定。所以同样，教会要做什么，不是自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教会要做什么，要问那一位设立他的神，到底你要我做什么。那么神到底设立教会要做什么呢？我想我们从圣经来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来，我们读一次，基督耶稣。我们可以看另外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的，来，他一起来，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基督耶稣降世就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为什么他要辛辛苦苦成道成肉身？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就是要拯救世人。如果神要拯救世人，所以他设立教会在地上，就是为了要代表他去拯救世人。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就很清楚了，教会存在的目的叫做使人得救。所以教会要做什么？教会要做就是布道。那么教会要布道，教会是谁呢？教会就是你啊，就是我啊，教会就是由门徒来组成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人所组成的。所以教会要去布道，当然不是教会的讲台去布道，当然不是由教会的这个桌椅去布道，当然是由教会里面的门徒来布道。教会如果是要布道，是由门徒去布道的话，那么门徒要做什么？门徒当然也就是要布道。所以我就为教会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教会是信的人的聚集，但是却是为不信的人而存在。来，我们一起读一次，来，教会是信的人聚集，却是为不信的人而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个观念，你就永远教会会搞自己的游戏，你不知道你是为不信的人而存在。那么关于教会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是注解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5-16节，我们一起读，来，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一段是对教会的注解，很主要的经文，但是我发现它常常被用来解释在卫道的方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然教会要去卫道，教会要去解释真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整个教会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存在逻辑都是从卫道的逻辑。可是这段经文最主要的重点不是在卫道，这段经文最重要是在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当我们把这段经文看作是一个防卫性的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会是防卫的逻辑。可是这一段的经文最重要不是防卫的逻辑，他说神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真理不是防卫性的， 真理是攻击性的，真理是征服性的。你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什么，来我们读一下，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是宝剑。那我请问你，宝剑是用来攻击的还是用来防卫的？当然是攻击的。可是呢，如果今天我们神的道只是在防备异端，我们的道只是在维护确认我们自己的真理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当然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防卫型的教会。但是教会不是要你维持，教会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教会最重要的是要披荆斩棘，最重要是要开疆辟土。教会要披荆斩棘，要开疆辟土，这是什么？这是保罗做的事。你可以看到，当他到亚细亚的时候，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教会，可是保罗去了，攻击性，有人信了，教会就成立了，一个教会成立了，两个教会成立了，三个教会成立了，很多的教会成立，很快你看亚细亚就福音化了。所以你看福音到哪里都充满着攻击性跟征服性，所以宝剑是用来攻击，不是用来防卫的。所以教会也不应该是用防卫性的逻辑来建造教会。那么我们可以看主耶稣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叫做出场。你去读福音书，耶稣基督出场第一句话说什么？第一句话他就呼召门徒，他说，他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是耶稣出场所讲的第一句话。他传福音传了三年半以后，他要离开了，他又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三句话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你看主耶稣的起初，主耶稣的末了，主耶稣的出场跟主耶稣的离场，总共讲了三句话。你知道人一下场的第一句话跟人要离开的话都是最重要的，可是你看见这三句话有一个共同的特色。第一句话，你们要去得人如得鱼，讲什么？你们要去布道，你们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是你们要去布道，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是要去布道。为什么耶稣出场跟耶稣离场所讲的最重要的三句话通通指向同一件事？你想教会布道这件事在耶稣基督的心中是何等的分量？所以你看耶稣呼召他出场，呼召他的门徒，他离场的时候差遣他的门徒，呼召是为了差遣，目的都是为了要布道。你看他耳提面命，殷殷教诲，念念不忘，你就知道教耶稣对教会要不要去布道这一件事情他心中多么的挂念。如果你同意布道就是教会的使命的话，那我要强调的就是那是教会唯一的使命，也是永远的使命。也就是说教会可以什么事通通不做，就是不能够不布道。可是我们现在看很多的教会是什么事都做了，就是不布道，这是非常非常离奇的。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去完成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做使命，使命是什么。我发现 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在用使命跟用意象常常是混淆不清，到底什么是使命，到底什么是意象，说也说不清楚，意象好像使命，使命又好像意象。今天呢我用这个时间跟大家稍微厘清一下，我重新确认一下，使命是什么？使命是目的，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这个是使命，使命是目的。那么意象是什么呢？意象是完成使命的手段，或者是说完成使命的过程，所以使命的位阶一定是高过意象。使命不是跟意象同一个位阶，意象是为着使命。所以意象会不会改变呢？意象有可能会改变，但是使命是永远不会改变。比方说保罗要去亚细亚传福音，是不是他的使命？是他的使命。那么保罗到亚细亚这个地方，不是只有亚细亚这个地方才需要福音，所以但是呢，这个是神呼召他去亚细亚传福音，这是他的意象。可是呢，当他认为传到一个地步，他要往比推尼去的时候，圣灵给他显一个马其顿的意象。这个马其顿的意象不是保罗原来所想象所规划的，但是他领受了这个意象以后，他马上改变他的路程，就往马其顿了。马其顿叫做意象，可是保罗去马其顿要干什么？不是卖烧饼油条啊，他到马其顿当然就是为了要去完成使命。所以各位，你可能领受的意象是儿童，你可能领受的意象是工人，你可能领受的意象是学生，你可能领受的是一个地区，可能意象是一个族群，都有可能。但是不管你领受什么意象，全部都是为着要完成一个共同的使命，所以使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没有文化使命这件事，使命就是终点站。文化如果是我们的使命，福音就不见了。文化也是一个意象，所有的意象都是为了完成使命，所以使命是终点站，意象是完成使命的过程。那么使命要怎么去实践？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来回应。你可以做社区的工作，你可以做福音的预工，但是你所有做的事情最后就是要福音，最后就是要回到使命的这件事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包括很多的教会做社区工作，他只要不传福音，你就永远在做意象，你就永远达不到最后的目的，没有终点站。因为你只要不传福音，那做社区工作是做什么呢？做爽的还是做心酸的呢？如果你做社区工作最后不是带到福音的话，你是一个迷路的一个社区工作。所以使命的实践就是透过不同的意象来完成你的使命的目标。那么使命有什么特色？使命的特色是什么？我把它分成两个。第一个，使命的特色就是一生都要做，一生都要做叫做使命。使命就是命定，命定就是一生都要做才叫做命定。比方说，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做面包是我的使命，那你问他说，那你做多久做一个面包？2年做一个面包，这还叫使命吗？所以一个人跟你讲这个是他的使命，一定是他一生都在做，而且常常都在做，他才有资格叫做使命。所以你懂了吧？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说传福音是他的使命，可是他却很少在传福音？这个就是精神错乱，你懂不懂？为什么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可是你很少在传福音，你很少在做的事，怎么可以叫做使命呢？使命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常常在做，一生都要做。使命的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做得很有品质。比方说一个人告诉你， 我做面包是我的使命。哎，那你想一想，他做的面包能不能吃？如果他做的面包，你一吃下去就把它吐出来，你看他在说这个是他的使命，我们就很想打他的耳光。所以呢，一个人宣称某一件事情是他的使命的时候，他一定要做得很有品质。所以使命的特色，第一个，永远都要做，叫做使命。第二个特色就是要做得很有品质。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思想看看，当教会宣称布道是我们的使命，当教会基督徒宣称布道是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特色把它拿来衡量一下，我们以后就不敢讲了。我们做得有品质吗？我们真的是常常在做，一生都在做吗？如果传福音是门徒的使命，那么我们都已经信主那么久了，那么你今天你布道的品质如何呢？所以在我就要跟大家说，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出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一个道成肉身的教会。道成肉身的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拯救了以后的人所组成的教会，所以道成肉身一定有它的意义。道成肉身是什么意义呢？来，我们读一下这段圣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很简单的跟大家来解释这一段的圣经到底是在讲什么。道是什么？道就是神。神是一个无限的神，神是充满在宇宙之间的神。那么肉身是什么？肉身代表的就是一种限制，肉身代表的是一种拘束，肉身代表着在一个时空里面的限制。那么肉身不是神，神是无限的，是自由的，荣耀的神。那么如果一个无限的神要来成为一个肉身的话，那就会变成他的拘束，就会变成他的限制，就会变成他的委屈，甚至是他的痛苦，是他的灾难。所以呢，道不会想要成为肉身，道也不需要成为肉身，因为成为肉身是他的痛苦。那么如果你这样你还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道成肉身的话，我用一个比喻你一定马上就懂，就是你花了30万美金买了一台保时捷的跑车，然后限速30公里，这样你懂不懂什么叫做道成肉身？所以呢，道不需要成为肉身，道也不想成为肉身，因为那是他的痛苦、委屈跟灾难。可是最后道真的成为肉身，居然成为肉身。为什么？他不必做的，他不想做的，他也不愿意做的，可是为什么最后他做了？因为后面这句话，这句话叫做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是什么意思？住在我们中间就是救我们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道不愿意做的事，可是当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为了一个他所认定的一个非常荣耀的目标，道可以成为肉身，圣子耶稣基督可以成为肉身，所以教会成立了。那么教会呢，之所以有教会，是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所以对教会来说，教会应该是一个道成肉身的教会。所以道成肉身的教会最重要的意涵，我们从刚刚所谈的可以来理解。第一个，道成肉身的教会，第一个他要清楚的，他很重要的意涵叫做救赎。救赎也就是福音。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传福音，因为道成肉身就是因为福音而成立的。 一个不需要成为肉身的道居然牺牲了。所以这个就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跟意涵。第二，今天道是一个无限的道，却成为一个肉身的样式，这个叫做改变。所以道成肉身第二个启示就是改变。道是神为了救人可以成为人，所以呢，教会可以不可以因为福音而改变，这是对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除非违背真理，为了福音的缘故什么都可以改变。教会应该是最有反省能力的团体，也是最有改变弹性的团体。因为会有教会一定是会有人悔改才有可能有教会，人要先悔改才能得救，得救的人才组成教会。所以所有教会的源头就是悔改来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教会却变成一个最难改变的团体，即使为了福音的缘故也决定不改变？为什么一个最容易改变的、最有改变弹性的团体应该是，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很难改变的团体？这个就是因为教会被教会的传统跟文化绑票，把不必要的东西当作真理，把真理的东西抛出来后脑后。道成肉身的教会第三个重要的启示叫做主动。因为并不是我们怜悯申请以后神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他主动来找我们的，不是我们去找神，是神找我们的。耶稣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人以后，他也不是一天到晚就等坐在那个圣殿的里面，然后等我们这些罪人排队挂号去跟他讲话，也不是。你看耶稣就到罪人当中去，他到各处去，他到弱势团体那里去。同样教会也不应该被动的等人来，教会应该是主动的去寻找迷失的羊。可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教会好像公安局一样，他们就在教会里面等着人家来投案，等着罪人来投案。不是，这不是道成肉身的教会。道成肉身的教会就一定是主动的去寻找迷失的羊。道成肉身第四个启示叫做辅救。一个荣耀无限的道愿意成为一个卑微的人，这个叫做辅救。辅救也叫做迁就。所以你看耶稣传道的时候就到卑微的那人那里去，到罪人那里去。所以各位，教会对我们的真理要非常有信心，但是教会传福音的态度却是应该谦卑。因为我们需要辅救那些卑微的人，这个就是道成肉身所要给我们的。所以教会传福音不是等罪人来迁就你，是你要迁就罪人的方便。这个就是幸福小组传福音的基本的态度，就是这个，我们要去迁就罪人的方便，不是罪人来迁就我教会的方便。我认为我钦佩保罗，是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透彻什么叫做道成肉身的人。你看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给我们一段话，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来，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你看这个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为了福音的这个伟大的目标跟使命，我们都可以改变，我们都可以辅救，我们都可以受委屈。为了慕道友的需要为需要，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叫做开幸福小组。开幸福小组就是用你的热脸去贴 慕道友的冷屁股，这个就是什么？其实这个叫做道成肉身。你不是受委屈呢，你不是吃亏呢，你是学耶稣的道成肉身。这个也就是幸福小组的基本态度，我们以慕道友的方便为方便。因为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所做的事，凡我所行的，就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不是都跟福音有关系，是都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做的。你看今天教会做了很多的事，所做的事常常是跟福音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道成肉身就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凡我所行的，凡教会所行的，凡门徒所行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因此道成肉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的原则。那么今天大部分的教会，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应该检验一下有多少是跟福音有关系的。因为到教会可能都忘记了，我们应该是一个道成肉身的教会。那么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呢？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当他道成肉身以后，他也成了一个完全的人。可是我们过去解释这个道成肉身，好像现在因为耶稣已经升天了，现在他已经没有肉身了，所以已经没有道成肉身了。道成肉身已经是过去式了，因为如果我们从救恩的角度来看的话，救恩已经成就了，所以呢，道成肉身也已经过去式了，已经结束了。所以道成肉身的教会是什么？就是道教会是道成肉身的教会，是现在进行式。道成肉身的启示意义仍然是教会的核心价值。耶稣已经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了，可是他所带来的这个启示性的意义，道成肉身的意义，应该成为教会的核心价值。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耶稣是100%属灵的，对不对？可是你看耶稣讲的话人听得懂，他讲得到，为什么人愿意信呢？耶稣是100%属灵的，可是他也是完全的人呢，就是道成肉身呢，所以呢耶稣可以感受到人的温度，耶稣可以感受到人的痛苦，也可以感受到人的需要。这个就是道成肉身呢。人为什么会喜欢跟随耶稣呢？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完全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耶稣可以跟人讲话，而且耶稣讲的话是人听得懂的话，耶稣讲的话是人听了可以喜欢的话。这个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可以跟人对话，而且这个对话是可以对焦。所以道成肉身的教会就是要与世界对话。道是什么？道另外一个意思也叫做话。所以道成肉身就是福音向这个世代讲话。福音不单单向这个世代讲话，福音是向2000年前可以对话，福音在2018年也可以对话，福音在非洲可以对话，福音在纽约的最高级的社交圈也照样可以对话。所以福音的特色是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放诸勇士而皆准。这个就是福音的特色。所以道成肉身是什么？道成肉身就是教会要跟这个世界对话。所以道成肉身的教会是什么意思？道成肉身的教会就是100%是属灵的，但是也是100%也是要属世的，因为他要向这个世界传一个对焦性的福音。很多的教会属灵到一个地步，是他讲的话人是听不懂的，他是把真理讲得很清楚，但是呢人都听不懂。为什么？因为这个叫做不对焦。所以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所以你看福音的特色就是这个，你去传福音就是说话，当你去说话是对焦的话， 他听了对焦了，他就信。他听了不信，为什么？不对焦，不对焦就是鸡同鸭讲，到最后就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所以呢，我们教会因为都是讲神的话，结果讲到最后就变成神话。你有没有发现，包括今天我们的神学，我们的基督徒都听得都不大懂，不信者更是一头的雾水。神学是什么？我是没有读过一天，所以我也不懂。但是我相信神学应该是什么，我给他一个定义，神学就是学耶稣向这个世界对话，这个就是神学。神学最应该做的事叫做道成肉身的神学，道成肉身的神学才能够跟人对话，道成肉身的神学才能够掌握到人的温度，才能够掌握到这个世代的心跳，才能够掌握到这个世代的脉动。如果你要跟人家对焦，你对他一点都不了解，你讲的话当然是鸡同鸭讲了，你讲的话当然就是自爽型的对话了。所以道成肉身就是要去对焦。福音是教会向不信的世代讲话，当然是要他们听得懂的逻辑呀。所以道成肉身是什么？道成肉身是看不见的神变成看得见的耶稣，道成肉身是看不懂的变成看得懂，道成肉身是抽象的变成具体。耶稣不就是这样吗？道成肉身是天上来的，可是却是贴近地上的人，这个叫做福音。福音就是道成肉身，福音就是要向这个世代讲话，福音就是要贴近这个世代。可是如果今天教会神圣到一个地步，属灵到一个地步，固步自封，把教会跟世代用一道墙把它隔开了，我们所讲的话当然就没有人听懂。所以福音是神透过教会向不信的人讲话，所以福音是一个对话性的关系。对话就是要对焦，对焦就是你一定要了解他，你不了解你就会乱讲话。所以呢，福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顾客导向。你要了解你的顾客，你才能够了解顾客的需要，你所摆出来的服务才能够稍早养处。传福音就叫做稍早养处，不然的话他的背在养，你老是烧他的肚皮是没有用的。我们为什么过去传福音为什么会没有效？因为你都抓不到他痒的地方啊，你把他不痒的地方抓到流血破皮了，他不跟你翻脸怎么可能呢？所以呢，道成肉身就是对焦性的福音，我们要传的是一个对焦性的福音。所以各位，道成肉身不是过去式，它是现在式。道成的肉身的教会是什么？就是传福音要讲人听得懂的话，传福音要讲人听得进去的话。这两个要点非常重要。我们过去可能讲的人家根本就不懂，人家讲得懂，讲到人家听懂了，他暴跳如雷。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所以传福音不是真理高高在上，下面都是罪人，这个不是道成肉身。上帝不是在天上骂我们定我们的罪，上帝是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保罗说，在什么样的人当中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这个就是道成肉身最重要的意涵，这个也是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所做的事。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传福音不容易有果效？因为教会所讲的话都是人听不大懂的话， 我们是真理，我们只宣告，负责宣告真理，然后罪人就需要来迁就我们的真理，最后叫做各奔东西。所以道成肉身是什么？是神又是人，是完全的属灵，但是你也要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教会应该是神又是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过去有两种极端，两种极端是什么呢？第一个，教会很属灵，属灵到一个地步不像人，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人对话，太属灵了，通通讲天上的话，他不懂得地上的话怎么讲，所以他很属灵。这不然呢，就是教会很属世到一个地步没有神。这两种教会都不可能会传福音，这两种教会传的福音也不可能说会有人信。所以教会应该是道成肉身的教会，是神也是人，非常的属灵，也要很像人，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的教会。耶稣是绝对的属灵，可是他非常的贴近人，你看人很喜欢亲近他。神是爱，对不信的人是很抽象的，所以呢，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跟他说耶稣爱你，我们都是这样传的，对不对？可是呢，耶稣爱你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很多人问我，他说杨牧师，你能不能简单的说你这个幸福小组的传福音的概念跟过去我们传福音的概念有什么不同？我就说天离地有多高，这个逻辑就有差得多远。你知道这个逻辑最重要的不同是哪里？就是我们从前告诉他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告诉耶稣爱你，你觉得有什么益处？这个就如同我就告诉你这个马云很有钱是同样的意思啊。我告诉你马云很有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还是照样很穷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呢？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去告诉他耶稣爱你的意思，我们以为是在传福音，你只是在做一个一点点的传福音的动作，你不是真正在传福音。幸福小组的概念是什么？幸福小组的概念不是告诉你耶稣爱你，而是用耶稣的爱来爱你。你知道基督徒讲耶稣爱你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基督徒讲耶稣爱你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要你去爱他，神不是要你去告诉他。耶稣爱你不是一句话，耶稣爱你是个行动。你为什么传福音为什么会没有效？因为他接到的都是气球，你知道吗？因为一抱的就什么都没有。耶稣爱你这是空壳的话，重要的是要用耶稣的爱去爱他。所以道成的肉身的教会不是告诉他耶稣爱你，道成肉身的教会就是用耶稣的爱来爱你，这个叫做道成肉身。所以道成肉身的教会就一定是一个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那你说我们教会也有传福音的，传福音是不对的，不是有传福音，你这个心血来潮了才传福音，你这个想到了才来传福音，这个不是道成肉身的教会的概念。道成肉身的教会就是要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才叫做传福音的教会。所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叫做以布道为导向。布道为导向，我从三个层面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叫做以布道为导向？第一个叫做全心布道。全心布道，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到五节，来，我们一起来。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一段高度评价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在保罗的心目中被评价很高，因为他告诉 腓立比的教会，因为你们从头一天，什么叫做头一天？就是从这个教会设立的开始，直到如今，一直到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表示说这个教会从设立一开始到如今，这个教会有一个始终如一的坚持，从来没有改变的，就是使命的传福音。你怎么知道它是使命的传福音呢？因为经文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同心合意是什么意思？这个教会听这个同心合意已经听得太麻痹了，我们大概都忘记他在讲什么。我对这个同心合意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教会他把他教会所有的资源通通集中起来，非常专注的在传福音，这个叫做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就是上教会上上下下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我们这个教会是为传福音所设立的，我们这个教会是为不信的人而存在的，他们这个教会非常清楚。而且呢，从一开头到最后，他们是集中教会所有的资源在专注的在传福音。所以这个教会不是在维持日常的运作，也不是让其他不重要的这些事情去消耗教会最重要的资源。所以你看，如果教会不传福音的话，他就会用很少的资源来传福音，叫做交差了事，叫做聊备一格。可是腓立比教会不是，腓立比教会是把所有的资源集中起来，专注的在传福音，所以这全心布道。第二个叫做全力布道，全力布道。来，我们看两段的经文，来，我们读一下。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你看保罗说宁愿尽我的力量，这个就是连吃奶的力都出了，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哥罗西书这一段的话，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好，所以这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什么？这都是在告诉我们尽心竭力，尽我的力量。所以教会怎么布道？教会布道不是心血来潮式的，不是交差了事说啊，不然你们两个上街到公园去发发福音单张，不是这种传福音的概念。这种传福音的概念，你的福音，你的教会怎么会复兴呢？传福音是全心在布道，传福音是全力在布道，同心合意，尽我的力量，尽心竭力的，通通是在讲集中所有的资源，专注在传福音。专注传福音就会产生什么效果？就会产生专业的效果。因为你专注传福音嘛，所以你失败了你会在乎，但是你不会气馁。你失败了你会反省，你失败了你会改进，而不是放弃。因为这是永远的使命，这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使命。我们什么事都可以放弃，就是传福音不能放弃。那既然是不能放弃，那就是改呀，传不出去，改到传得出去呀。这个就是一个态度，态度的问题。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全心布道，全力布道的话，我就不相信他会不传，他会不复兴。所以第三个就是专业布道的教会，教会以布道为导向，就是三个：全心布道、全力布道，再来就是专业布道。我在这三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跟你们讲很多的话，所以我会速度比较快一点。我在想你们可能会不大抄来得及，不过没有关系，你们重点抄。如果真的抄来不及了，你不需要全部抄完，因为最后呢，你们不是会有在那个 LINE 那个群组，我 我们会把所有的大纲全部放在那群组给你们，好不好？怎么没有人拍手呢？好，所以你们抄能抄来得及就抄，抄来不及没有关系哈，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补救。很多人呢、问我一句话，他说杨牧师，你那个专业布道哦，你有什么圣经根据？我就跟他说哈，我一定有圣经根据，只不过是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个经文叫做专业布道。来，我们看这个专业不专业？来，来，我们一起读，来，大声的读。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个叫做专业布道。什么叫做专业布道？他说要用诸般的智慧，请你看清楚，不是用猪一般的智慧，是用猪般的智慧。什么叫做猪一般的智慧？就是同样一个方法传了50年通通没有效，他也绝对不改变，这个叫做猪一般的智慧。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用猪一般的智慧传道，是要用猪般的智慧传道。什么叫做猪般的智慧？就是把很多的智慧集中起来，融合起来，这样算不算专业？这样够专业了吧？这个就是专业。所以呢，传福音当然要不断的专业。专业就是什么？就是你做不行再改进啊，再反省啊，再用一个方法用几百年都没有效，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用下去？他说当你这个以布道为导向的时候，你的结果福音就必定兴旺。尽心竭力集中资源专注传福音的结果，福音就兴旺了，教会就大大增长了。福音的能力怎么来的？各位，当然是从神来的。可是我的体会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尽心竭力做了我们所应该要做的事情以后，神就会做他要做的事。这个叫做依靠神。依靠神不是躺在地上等神来托你，不是这个意思。依靠神的意思就是你要尽你的本分，你尽心竭力了，你已经用尽了方法了，你已经在神的面前尽了诸般的意了，然后神就会做他的要做的事，然后呢，福音的能力就会出来了。所以你看看，你重新再，你听我讲完了，你重新再去读《使徒行传》，看看，看《使徒行传》的教会是不是一个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我们常常想要学初期的教会，我们根本没有学好，因为初期的教会就是布道导向的教会，现在是以维持为导向的教会，我们是差很多的。然后他说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神的道就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有没有效？福音有没有传出去？有啊。还有主的道就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什么叫做这样？这样就是这样，就是理所当然的，你去传了，然后福音就会复兴了，教会就会兴旺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就是你尽了你该尽的事，这是神的应许，福音的能力一定会与你同在，教会兴旺理当如此，原本就应该这样。因为教会不是被呼召来软弱的，教会是被呼召来得胜的。阿们吗？阿们。这个就是教会。所以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们不是传神的道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道是什么？道叫做路。什么叫做路呢？就是走得出去的才叫做道啊。所以你说你传神的道，你走不出去，那个不叫做神的道。你怎么搞了半天你宣扬神的道，你的道为什么走不出教会？ 那个不是神的道，神的道就一定走得出去，走不出去的叫做房子，走不出去的就叫做院子，只有走得出去的才能叫做路，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所以耶稣走不走得出去？耶稣传的福音有没有人相信？耶稣的教会传福音就是传神的道，传神的道就是一定能够走得出去，因为主的道就是路。保罗说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一个布道导向的教会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教会。福音是教会唯一的使命，所以教会不是有传福音就好，应该尽心竭力全力以赴。保罗说这种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前面的经文说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就欢欢喜喜。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他心里就很欢喜，因为这是一个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所以保罗把这句话记在圣经上，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耶稣想起腓立比教会心中也一定是欢欢喜喜的，对不对？为什么会欢欢喜喜的？因为他只要想到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他的心就欢欢喜喜的。那万一耶稣如果想到我们的教会呢？会不会想要去撞墙呢？所以你明白吧？一个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一个领受使命的教会，就是全心布道，就是全力布道，就是专业的布道。唯有这样的教会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可是当今的教会是什么？当今大部分的教会，我简单的从三个点来看。第一个，我们都是以维持例行性的事工为主，我们大概教会八九成以上的时间跟精力都耗费在那些例行性的教会的事物的运作上面。我们过了这个礼拜就等下个礼拜，过了下个礼拜就等下下个礼拜，我们永远只是在那边安排我们的服事，谁来领会，谁来讲道，谁来唱诗，谁来做招待，谁来收奉献。我们教会的事永远都是在维持，我们的心是让教会为信的人而存在，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在教会的篱笆以外的那一些失丧的灵魂，我们根本不在乎，就是以维持例行性的事工为主。第二，你是以内聚跟防卫型的那种态度作为思考的逻辑，你是以防卫型跟内聚型的那种心态作为你的思考的逻辑，所以你的真理的教导都是偏向卫道的方向，然后教导完了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们的思考逻辑都不是外向型的，都是内聚型的。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因为你长期不布道的结果。我们每一天到晚都在防卫魔鬼在攻击我们，完全没有攻击魔鬼的能力。我们跟魔鬼唯一 做的一件事就是在防止魔鬼来攻击我们。可是这不是保罗做的，保罗所做的事情就是专门给魔鬼难看的，他是专门在攻击魔鬼的。所以我就常常讲，很多的教会啊，当他们教会发生纠纷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什么？一定会说这是魔鬼的攻击。我现在跟你们澄清一件事，如果一个教会不布道的话，你放心，这个绝对，我跟你保证，绝对不会是魔鬼的攻击，一定是这一些同工的内分泌不平均的因素。你不要，这个账绝对不要赖到魔鬼的身上。如果这个教会不布道，你不布道完全符合魔鬼的心意，魔鬼很想收这种教会当门徒啊， 他怎么会没事去攻击你呢？他攻击你半天，你这个教会万一忽然哪一天醒过来说我们要去布道了，那魔鬼才倒霉呢。所以你知道吗？这种教会魔鬼绝对不会去攻击，一定是同工内分泌有问题，跟魔鬼没有关系。不要把这笔账赖给魔鬼，我必须为他澄清这件事。不布道的教会，魔鬼不会动你一根汗毛，魔鬼只会找那些布道的教会的麻烦，所以这个你绝对不要误会。第三个，就是大部分的教会都是以中央型的聚会为主轴，就是我们就注重聚会的内容、品质、敬拜、讲道、灯光设备、效果，来来来来聚会，以聚会来吸引会众。那我要说，这个不是不重要。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美好的聚会，这个不是不重要，但是它不是以中央型作为它的思考逻辑。我请你们看一个图片，这个就是中央型的典范，就是我们有一个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强的中央的聚会，我们有很强的敬拜团，我们有一个超恩高的特会，我们有一个超级的讲员，明星式的讲员，然后呢，我们的小组都不大强，所以我们都指望这个有什么聚会的时候，我们把人就带到聚会当中来，就是靠中央的聚会来喂养，或者是来希望吸引那一些慕道友，这个叫做中央型的。其实这个不是初期教会的形态。初期教会刚刚开始，我告诉你，连会堂都没有啊，会堂在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教会应该正常的形态，就是除了你中央要强以外，你的门徒要好像蚂蚁雄兵一样。你有一个很强的中央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的门徒不强，你的小组不强，你的小组不会生养的话，你都要靠这个中央的话，那有可能产生明星式的传道人，可是树倒猢狲就散。所以教会要发展，你不能单单靠中央强，你一定要让你的门徒变成一个蚂蚁雄兵，布下天罗地网在各处，他们每一个门徒都具有一个布道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三天最重要的主题，也是下一堂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如何使一个平凡的人可以做伟大的事。但是教会，因为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门徒应该是往外发展，是一种蚂蚁雄兵式的发展。所以门徒，每一个门徒通通要具备有福音的能力，这种形态才是一个健康教会的形态，不是单单靠中央来吸引各路的人马。那么中央当然很重要，我的意思不是废掉中央，我的意思是要建立你的蚂蚁雄兵的扁平化的门徒。所以最后跟大家提到，教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教会？我的建议是，我们要以布道为导向来建立教会，我们要改变过去教会维持运作的思维，改换一下，用布道为导向来建立教会。那么什么叫做以布道为导向？就是你用布道来架构你整个教会的事工方向。这个你听很容易明白，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个其实是很难做的。在过去的形态的当中，你要改变一个新的形态，这是要花很大的功夫。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所有教会的事工，就是以布道为落点。不管你做什么事，你都要问一句话：这一些事工，我所做的这一些事，最后的落点是不是福音？如果你最后的落点不是福音，它就在浪费你的资源，它就在浪费你的时间。也就是说，今天你的所有教会的事工通通要形成一个布道的推力，最后在布道的这个点引爆， 你所有的事工的力量，如果脱离了布道福音这个核心，你所有的事工就如同天女散花一样，没有任何的力量。你必须让所有的事工汇整成为一个布道的一个核心力量，引爆这个核心的力量。所以呢，这个叫做以布道来架构教会的事工方向。第三，要用布道作为门徒训练的方向。啊，这个部分呢，下一堂课会跟大家讲得更清楚。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我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大概要讲比较决断一点的话，我看绝大部分的教会的门徒训练都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因为门徒要干什么？你要同样你要问一句话，门徒的本质是什么？门徒是被呼召来干什么？你怎么会训练一个跟他的本质完全无关的事呢？你怎么会产生真正的门徒呢？这个是我们要用布道来作为门徒训练的方向。第四，你训练他了以后，你有没有让他落实的平台呢？你训练了他以后，那么大家怎么去布道？你在讲台上说我们通通要去传福音，这个叫做诉诸道德良心，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基督徒的传福音的良心老早就已经被狗咬了，所以不能靠良心，一定要建构一个人人布道的对外平台。在福气教会，这个平台就是幸福小组。不然的话，今天就算我们的门徒有满腹的传福音的热忱，你教会根本没有配合的机制，终究会无以为继，你的布道就不容易有果效，你的布道的文化也建立不起来。所以教会应该布下一个天罗地网的机制，从老到小都有牧道有落足的地方。第五，要建立一个专业布道的训练机制。也就是说，布道如果要专业，他不可能自己专业，一定是有一个训练他们专业的机制。所以布道要专业。那么什么叫做专业呢？我常常会用一个比喻，今天如果我们到街上去，我想为我的衣服缝一个口袋，你会不会找西药房或者是找自助餐？你一定要找一个裁缝店，对不对？为什么？专业啊，不然你的口袋缝起来可能是歪的。那我就想，缝一个口袋比较容易，或者是传福音叫一个人委身给基督，哪一个比较容易？大家都很清楚。那就怪了，为什么缝口袋这么简单的事你要找专业的？为什么传福音这么困难的事我们不需要专业？乱传人就会信，乱传就是人乱不信呢，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下场跟结果。所以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布道的一个专业的训练的机制？就是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人去传福音，它是很有概念的。他要这个训练的机制是教会本身，你知不知道牧道友里面头脑里面在想什么？你知不知道他们里面要信主的那个障碍是什么？你有没有去研究过破解之道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回应他们的问题，有没有研究过？如果没有的话，当然你就是不专业，到最后就会鸡同鸭讲。最后叫做建立教会布道的文化。什么叫做建立教会布道的文化？就是布道不是口号，布道也不是喊一喊，跟上帝交代说今天的主日讲台我有呼吁过了，那他们如果他们不去传福音的话，将来你就好好审判他们，没有关系的。这个是不负责任的。教会要知道一件事，驱动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文化，不是真理。这样你懂吗？我举个例子， 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每一个门徒都要传福音，是不是？那为什么现在要传，会认真传福音的门徒这么少？不是真理吗？因为你有真理，你没有文化。你不但没有文化，你是一个反向的文化。人是靠榜样的嘛。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唱诗歌，全场都没有人举手，你一个人举手，你能举多久？很快你就很像中风一样掉下来了。为什么？这个就是文化嘛。可是你通通不举手，大家都举手，哎，你就慢慢慢慢慢慢尿这里尿这里。这个就是文化。所以人是看榜样。我满腔热忱来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没有人在传福音，我太热心了还被白眼，你知道吗？所以你会击杀那个传福音的文化。所以你要用建立一个教会布道的文化。像在福济教会，你如果一个人得救进到福济教会，他大概很难不传福音。为什么他很难不传福音？因为他听到的都是这种的，都是听到的都是在幸福小组的故事，他听到的见证都是这种故事。他看到人兴奋，为什么兴奋？因为带领人信主兴奋喜乐。他在这种文化的当中，他很快，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件事，就叫做文化，很快的他就会把他家里的人亲戚朋友连狗都带来了。所以我们要形成一个布道的文化来驱动整个的教会。所以呢，你要成为一个，不是教会不是增长就好。如果今天牧者让所有的门徒能够教会里面来被成全，他不是单单在一个教会里面，他可能是在国度的里面会形成一个布道的运动。愿上帝祝福大家都成为一个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阿们吗？我们低头祷告。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学习。主啊，但愿你这个布道导向的教会来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这可能不是我们过去的习惯，但是我相信你既然给我们这个感动，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教会当中兴起同样的感动，也带领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愿意改变成为一个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